So in general, you gain more merit from a direct action than from an indirect one. 那么通常一般的来讲的话，你去直接造作一个善行所获得的这个资粮啊，所获得的功德会比间接去造作一个善行获得的功德来得大，来得多。In a direct action, you create two kinds of merit. 啊，这里有更进一步的解释。在一个直接的这个善业里面呢，那么你造作了两种不同的这个功德。第一个呢 ，first from the attitude controlling or motivating the act。第一个是你自己的善念，啊，因为你自己的善念，你自己的动机，所以你创造了一种功德。那么第二种呢是 ，and then you gain more merit when the recipient benefits from your activity。第二种功德是什么？当你这个造作的对象，这个直接的对象，他接受了你所造作的善行以后，他因此而得到利益，啊，不管你对他做什么样的供养也好，或者做这个任何一种形式的布施也好，他自己直接亲自接受到了，那么这样子的一种结果呢，就帮助你创造了另外一种这个功德。所以换句话讲，当我们直接对于一个对象去造作善行的时候呢，我们事实上是给自己带来啊两种功德啊，两类功德。所以下面 thus worshipping the Buddha or the Sangha creates more merit than worshipping the Dharma because people can appreciate and receive assistance。 所以从刚才讲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因此我们对佛对于僧所做造作的善行啊，那么他为我们带来的功德就远大于我们对法所造作的善行。那因为前面讲到这个我们法的一个特质是什么，法宝的特质是说我们要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尊敬他呢，是让他落实在我们的心里嘛，就是换句话讲，我们去接受这个法，然后这个来改变我们自己本身的这种心念，来调伏我们的心念。那么换句话讲，这样子的一种对于法的一种这个尊崇啊，事实上它没有一个另外的一个这个所谓客观的，不是，或者说有一个外在的一个主体啊，来接受到这样子一个好处。那么相对于这个的话，如果我们对于佛或是对于僧去做，不管是做供养也好，或者是做布施也好，那么对方他可以直接的接受到这样子的一个结果，而因此呢得到利益，那么这个利益呢不仅仅是只是利益他，同时可以利益所有的法啊，利益法的传播。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所谓脉络底下的话，那基本上他给我们自己带来两种啊这个功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里面讲到说啊，那我们如果对于佛或者对僧去造作善行的话，事实上他所成就的功德，啊，是大于对于法所造作的善行。 It is an indirect action to make offerings to a statue, picture or visualization of a Buddha. 那么去对于佛像，对于这个照片法像，或者是我们自己观想佛，然后我们去这个对他顶礼啊，对他这个供养啊等等这些，那么这个什么，这只能够算是一个 indirect action， 一种间接的这个善行。 Such offerings create the merit of making an offering but lack the fulfillment of the offering being accepted and used by a real person。 为什么呢？我们说它是一个间接的一个善行呢，因为你那个直接接受的那个对象啊，直接受到你利益的这个对象不在，也就是讲说你做这样子的这个供养也好，或者是这个布施也好，那个并没有一个真正的人，真正的这个众生啊，他能够受到这样子的好处。那么这个是我们说它是一个间接的善行的一个理由在这里。 So in other words, if you offer food to a statue, you will receive the merit that comes from your virtuous mind of reverence.
如果我们对于佛像供养食物，那么我们会得到一个功德，这个功德是我们的自己的善念啊，我们的这种好的动机。
但是呢， since the statue does not benefit from your gift, you do not create the second type of merit.
那个佛像啊，他也没办法吃你供养的东西，他也没办法把它拿去分给别的人，那么因此呢，我们就没有办法给自己创造第二类的这个功德啊，这个。
So therefore, this is not as great an act of merit as making offering directly to the Sangha or to the Buddha in person.
那么因此呢，对于佛像或者说对于这个法像去做去造作善行呢，去做供养的人，他就不如你直接对于佛或者对于僧宝啊去做供养来的这个更有这个意义啊，这个。意义什么？是针对自己能够创造的，给自己带来的功德而言。
So some of these details will be explained later when we discuss karma and its result.
那么在第二册里面，第二册前面我们谈到业果的时候，会更仔细的来讨论这一部分的，这部分的东西。其实，在前面我们已经练过了，有关于这个对于资良田的布施啊，所产生的结果是不一样的，而你对上知良田布施跟对下知良田布施，它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在后面还会再更进一步的来说明。
好，第三个呢 ，C going for refuge with commitment，
皈依啊。那么我们前面讲的皈依是因前面 A 是说认识这一些三宝的特质 ，B 什么是？了解到他们彼此的差异，那么 C 呢是我们对于三宝的一种信赖 commitment， 我们对于他的一种信念。
The third mode of taking refuge is to take refuge through belief in the three jewels。
好，我们对他的这种信赖
，taking refuge in the Buddha by professing commitment means。Acknowledging the Buddha as your teacher.
那么对于佛，我们用什么样的一种信念来对他而皈依呢？那么我们把他当作是我们的老师。
He is your guide and leader.
他是我们的这个领导。
So you look to him to show you the way along the proper path.
那么我们期望他怎么样？期望他引导我们，在这个所谓 proper path 一个恰当的、适当的这个修行道上面引导我们。那么这个是什么？透过这样子的一种对他的期望，或者说遵从他的教导，让我们能够获得 liberation， 获得解脱啊，从这个轮回中解脱，或是成就正等正觉。
那么第二个呢 ，the Dharma is the actual protection and refuge. It is emancipation or freedom from samsara.
那么这个法啊，我们对于法的信赖是什么？就是说透过练习这些法，它能够提供我们保障，它能够保护我们，它能够提供我们这个庇护。那么同时呢，透过练习它们，我们可以获得解脱。能够得到真正的这种自由啊，脱离轮回的这种自由。
那下面 the Sangha share the same goal as you，
这个僧宝啊，他跟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目标呢，就是从轮回痛苦中解脱出来，同时呢，能够去利益其他的众生。
所以呢 ，they help you to accomplish that real refuge。
那么这些僧宝啊，透过他们的教导、他们的分享经验，来帮助我们完成那个真正的一个皈依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他是我们在这个修行道里面的朋友，跟这个 guidance， 跟这个或者说一个 助手 assistant。好，我们到这里先休息一下。